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好久不见，各位，我回来了。Yes，因为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之所以消失这么多天，是因为我去打工换宿。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能力的年轻，应该说有体力的年轻小伙，为了要免费住宿，所以献出了他的劳力，而换取到的就是更多的经验。我打工换宿的地方呢，是在花莲的玉里，在叫做刺科山的地方。比较有名的应该是六十担山，如果有在喜欢走花海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地方。而我待在打工换宿的地方叫刺科农场。首先，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这个打工换宿的地方，确实是真的蛮好的。因为我其实我第人生第一次打工换宿，一开始我蛮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不过因为由于我乐观天性，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冒险，就这样信誓旦旦出发了。其实我在那之前完全没有去爬过文章说，说哦，刺客农场是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冠老板之类的。那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打工换宿是什么东西？好了，给不知道伙伴们先科普一下。打工换宿呢，简单来讲是，你利用暑期或者是寒假的时候，也有一些其实平日也有，就看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去到那边为期至少2个礼拜的打工，通常呢一天会工作到4小时到5小时左右。那有些地方呢，可能工作时数会长一点，但是他会给你零用钱，一个月3000到5000不等，这些价格都是可以去跟业主谈论的，因为在台湾目前没有关于打工换宿的法律，没有法律限定有好有坏，好处是你可以得到更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打工换宿经验，坏处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对你非常不好的惯老板，而那些我就听从我打工换宿的伙伴当中听到，他是去到兰屿打工，然后那时候是跟他讲说，哦，一天不会很辛苦啦，然后有山珍海味啊，还可以没有山珍了，还可以就是天天看美女啊这种。最后呢，他到那边的时候是大家大概10位吧，然后就住在了那种铁皮屋里的大通铺里面。环境没有说特别恶劣，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一天的工作也非常早哦，从早上的7点开始工作到下午的5点，这真的是算是比较超时的工作。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有疑惑说，我要怎么知道我的老板对我好不好呢？其实很简单，打工换宿呢跟一般的打工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它比较没有合约制的限制而已。没有合约制的限制呢，你就可以去依照我们目前劳基法所标准的最低时薪是158哦，明年要改成160咯。对，由158去推算你一天工作的时间，等于你获得的一天金钱的产出，那些金钱产出是要能够等于你住在那边一天的费用的。这个是一个算是粗略的估算啦，但是其实很多小帮手的房间或小管家的房间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你也很难去估算出你住在那边的实际价格。那由于没办法估算出你的住宿实际的价格的话，你可以再多跟老板要一些福利，例如说我需要来回的车票费用，我可能可以使用这个民宿里面的饮品啊、食品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我可以提供一些交通工具作为代步，这些都是可以跟业主去谈的。那至于谈的如何，就要靠你的业务能力喽。这边也小小提醒大家一下，通常外岛打工换宿的工作比较不会去找，没有经验过的，他们都会找在可能在本岛已经有经验过的，再要他们去，这些算是潜规则啦。但也有一些例外，就是要主要还是看业主需不需要你，或者是他急不及时。像这次国人的报复性旅游，就可能会衍生出两种状况：有一方面是业主希望招到的人是那种人生地不熟、完全不知道打工换宿在干嘛的小白兔，那些人就比较好操，也比较好去虐待；而另外一种方面，就是他会希望是一定要有工作经验的、经验老道的，这样他。整个旅宿经营起来才不会有问题，所以有些状况都还是要以当时当刻去做出发。 而且如果你要去打工换宿之前，一定要跟老板再三确认你睡觉的环境跟洗澡的环境，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老板都不会提供给你，所以你就这样蒙蒙混混的就过去了。那到的时候你才说，哇，原来我是住这种地方，天哪，我要住，而且你一住就是住15天哦，14天15天不等。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提早离开，不过提早离开有可能就他不会把剩下的福利给你，例如说来回的车票费用啊，那等于说你就是多花了钱来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是也没有住到，就这样回去了。不过这一切都是要看你，这就是没有法律的好处啦，就是你可以说走就走。当然我还是会希望政府之后能够拟定出一个能够保护业主也可以保护打工换宿的人，这些还未入社会的年轻人们。不过我听我们老板讲说，在这次打工换宿的申请里面，也有一个是年纪颇大的30几岁的、40几岁的妈妈也有，所以一切都很难说。这也是打工换宿很有趣的地方。像打工换宿，我觉得学到最多的就是你可以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去认识新的人，这件事情是比什么都还要重要的。而且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同时，你也可以去学习到什么什么人会对于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做事的效率是怎么样的。例如我在打工换宿的地方就有一个是新竹人，一开始其实我有大学同学是新竹人，但他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新竹是全台湾平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平均生育率也是最高的地方。我就很好奇新竹人的一般生活会不会跟我们不一样，毕竟他们有竹科，那都是科学园区，都是工程师，都是高知识分子，这样的生活应该会不一样吧。结果我同学就跟我讲说，哦，没有啊，我爸是工程师， 我的生活也是差不多。后来呢，我遇到了那个新竹的女生，她跟我讲的她的新竹生活真的是让我就非常傻眼。例如说在新竹，他一餐吃下来就是500-600跑不掉，王品对他们家来讲就是基本 no more 的价格，而他也花了很多钱氪金在手游上面、游戏上面。然后他说他后来到屏东读书才发现，原来好像只有新竹人会氪金在手游上面，他一开始也都有很多新竹人会发生在这件事情。那新竹人因为太有钱了，所以真的会买很多东西去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就是衣服啊，然后各种物质类的东西他们都会疯狂的采购采买。大学生的家教费用也可以一个小时600起跳，真的在高雄你是你去人力行看到是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价格的。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震慑了我的三观。后来呢，还有遇到两个台中人，一个是台南哦，两个台南人，我每次就会讥笑那些台南人说，哎，你们是不是在台南呼吸都会变出棉花糖啊？就是、小熊软糖都是你们的肾结石之类的。除了地区上面可以学习到不同人他们的思维模式，还可以去了解到说，哦，不同年纪，像有一个姐姐她是当过业务的，那你就可以从她身上学习到说，欸，她在跟老板讲话的时候，她讲话的讲出来的东西，她问的问题其实都跟我们这些未出社会的小毛头不太一样。她是很好聊天也很好去跟大家打好关系的姐姐。这些事情都是你平常在同期生里面很难去学到的。而且因为你们是一起工作的伙伴，所以工作分配的安排还有互相帮忙的这件事情，也可以训练出你们的共战精神跟团队合作的能力。这点在大学里面其实分组报告有，但是我觉得分组报告并没有到那么的多方面。打工换宿就不一样了，打工换宿有的时候你要会，像我们那个民宿是有在兼职餐厅的，所以我们平常也要洗碗、拖地、端菜、送餐，还有一些还有兼职卖场，那你就开始推销你们的农特产品，为什么要买这个，然后我们的多好吃多好吃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就是社畜的一天的日常，但对我而言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毕竟你平常在家里真的是混太多时间，你也不知道你要干嘛。而在打工换宿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民宿经营的技巧，包括你要如何去设计动线，有多少房间，那些消防设备、法律的问题，尤其是法律的问题。我后来才听老板讲到一件事情，是当初的民宿法律是 由于农村有些空的房间，所以他们希望去活络一下地方经济，就把农村的空房提供出来，那是民宿法的前身。而后来呢，由于政治的演变，然后时代的进步，民宿呢就渐渐的被要求很多，消防要合格啊，然后逃生路线要合格，你的动线监视都要有法律规定的申请。但是很多的民宿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的标准，这有点像是中国以前他们的诊所的诊所法也非常的严格，尤其是它的建筑模式、建筑形态跟消防设备这三个地方的话，基本很少诊所它可以通过，也导致了诊所没办法普及，间接的就导致了地方医院和综合型大医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控管病人的数量，导致了医疗负荷，还有工作人员过劳等种种的因素。民宿法也是一样，由于很多的民宿他们一改再改的申请案不断的被退之后，他们就变出了一种新的想法，就不如说我就是大楼里面的小土地小公寓改建成民宿的方式，去用一些网络上的平台去做出售。那些人其实通常不会分辨于说哦，这个是合格的旅馆或是不合格的旅馆，所以至于有时候会发生很大的法律问题。例如像 Airbnb，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Airbnb 从2008年起家到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万的房源在65000多个城市191个国家里面。对，谢谢维基百科。蛮大的一个例子是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有一个网友，他就匿名的踢爆 Airbnb 他的房东的狗咬伤了他。一开始 Airbnb 他靠去 Airbnb 的时候，他是不提供医疗费用的，是之后纽约时报爆出来，他们才松手说好的，那这些是医疗费用由我们第三方为处理。而后来呢，有陆陆续续有什么偷窃的呀，或者是在 Airbnb 里面吸毒、办 party、喝酒的，这些层出不穷。很多的国家也对此也很难去订立法规去规定，或者是去限制他们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的趋势。我们太习惯于去找出替代方案了，往往这些替代方案有好的地方就是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也会丧失掉很多的如果发生问题我们有什么保险这件事情。就跟当初 Uber这个共享平台计程车的问题一样，在台湾 Uber 啊 Airbnb 他们是立定法律罚更多，或者是要求业主合法化自己的通道，这些其实不是一个我乐于见到的国家，它的自由度可以如此的受限。因为市场机制就是这样子，你有需求才会有供应嘛。很多新形态的东西它会不断的推陈出新，你不断的去限制它的发展，不就是在打自己脸吗？如果你那么重视年轻人的人才的话，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希望 的经济来源就是共享的东西，你却依法的去限制我们所期望的，这不就是口头上去跟你说哦，没关系啦，我很年轻人化，很棒，然后就那个公民投票就投说啊，坚决反对同婚法，然后扯远了，扯远了。然后遇到 Airbnb 是否要合法化这件事情，很多国家做出了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去让 Airbnb 能够落地，并且去符合他们当地的法规和人民的期望。像美国、德国、丹麦、澳洲，甚至是日本，我觉得日本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这件事就让我很有趣，因为日本算是在东亚儒家文化受洗礼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去特别喜欢这种创新式的东西？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推动这件事情的幕后主要工程师，日本的总务大臣真田宽，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哦，叫做《地方消灭》哦，这听起来真的是超严重，跟人间失格一样。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到了2024年，全日本将会有896个市镇乡村面临惨遭灭绝。 虽然这个数字在后生所或者是其他的民间数字里面有些争议，但最重要的是地方乡镇的人口外移跟老人化的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不可能不去重视的一个重大的议题。日本这个新法呢，叫做住宅朽薄事业法，应该念朽啦，或者是俗，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没有正式的中文发音。其法律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希望借由短期民薄的合法化，为日本带来更多的观光财，而另外一步呢，他希望这个法律也可以带动地方创生的普行，减缓日本东京地区之外的地方高龄化和少子化的现象。他里面的文章里面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说我希望日本国民都可以理解人口减少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也是非常大的警惕哦，因为我今天看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正式呈现负成长，所以等于说死亡率大于了出生率，这是非常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哦。我们的人口合力到2027年就结束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年轻人将会不断的接受更大的抚养比，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冲击。讲到底来讲的话，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主权，因为你没有经济实力的去支撑，而所有的人口都进入了中老年化，没有新的孩子去提供了这个国家的延延不断向前的生育率的话，那这个国家有可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可能会想说，啊，那这不就是政府带头对于传统的民宿业者打脸他们吗？其实不会哦，因为自从这个法律上市之后，它规定民宿业者就是提供 Airbnb 住宿的地方的人，他们必须向地方政府去申请。民薄法在日本上市之后，对于 Airbnb 来说是莫大的冲击，因为 80% 的房源消失了，那些 80% 的房源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灰色地带，并且并没有安全的民宿合格的限制的一些房源，这些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同样的他也没有去受限于业者一定要有很严格的消防装置，对于像是传统产业那样的，等于说在顾及传统产业的面子之外，他也希望能够去推动地方创生跟民宿的多元选择化。我觉得这就像是大麻合法化或者是毒品合法化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他觉得想说啊，毒品合法化那不就是天下大乱了吗？但其实像葡萄牙的例子，他们发现到毒品合法化之后，青少年吸食毒品的犯罪率跟吸食率都有下降非常大，而且你毒品合法化之后，政府能够管控毒品的来源、质量，还有他收的税收可以去帮助更多的那些弱势家庭或者是社会运动，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整个社会去稳定这些吸食毒品的人，或者是以及去帮助那些有可能高风险接触到非法毒品来源的家庭或个人。为此奈良县的政府呢也提供了一个叫吉野山之家的示范模组，让大家看看说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如何借由地方创生来提高观光的产业经济以及地方经济 的提升。我觉得这些概念是好的，就是你去思考说世界的潮流是什么，社会的潮流是什么，跟得上那些潮流，并且朝好的概念跟意向去想，就有点像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手机它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更新，而很多的像我自己就是我妈跟我阿嬷常常会问我手机这要怎么用，那要怎么用啊？怎么那么麻烦？为什么就不要简单一点？这种话跟我说。但你要知道的是，手机对我们而言就像呼吸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手机，就手机是我们脑子的延伸。那对他们而言，他们大半辈子没有在手机的世界里活过，就会想要试图去抗拒它，去反对它。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而是我们一起去思考，那有什么替代的方案，我们可不可以去拿长补短，或者是那就先学会你能懂的，那你不懂的东西你不用跟上没关系，你就是维持住能够基本的生活开销就好了。这种思考的方式才是一个社会互相沟通的方法，而不得变成说 我讲我的，我过我的生活，然后你们老的话就是等着被世代淘汰之类的，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世界。OK， 讲到最后，你有什么打工换宿的经验想跟我分享吗？或者是你对于日本的法律，还有其他各国对 Airbnb 的法律有什么看法吗？都欢迎到评论或私讯栏跟我讲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Adios。